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贵州茅台酒价格崩溃，中国消费市场神话破灭，第二个是李强在联合国的两张脸，第三个是中国高职院开始破产。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6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中国总理李强9月26号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在一般性辩论中发表演讲，这是李强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李强在演讲中没有点名批评美国，但是他说，当前世界经济低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关税大棒、筑墙设垒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增多，最终导致所有国家共同受损。那么李强把中国说成是世界和平安全的推动者，他强调当前单边主义冷战思维正在卷土重来，他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分歧，并尊重各国的合理安全关切。李强还说，中国在乌克兰战争、巴以冲突等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实际上中国一直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背后支持力量，与此同时中国一直在海上欺负和他有领土纠纷的菲律宾。另外一方面，中国每天还派遣大量的战机和军舰对台湾进行军事侵扰。那中国习惯是说一套做一套，毫无廉耻的撒谎。李强在联合国大会上和美国斗，美国政府斗，但是对美国的商界极尽引诱之能事。李强在9月25号和美国商界以及学者开座谈会，他在座谈会上说，中美关系如同夫妻，会吵架，但最终需要彼此需要。李强要求美国商界领袖帮助维持中美关系，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共很擅长说好话，但是他翻脸的时候六亲不认，绝不认账。华尔街日报分析说，李强这次和美国商界以及学者座谈会上的说法表明习近平希望和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第二，波音公司9月26号在中国的官网发布公告，中国的金鹏航空最近接收了第一架波音777货机，这是中美关税战四月份开打以来，中国航空公司接受的第一家波音货机。那么金鹏航空是2002年成立，它的前身是扬子江航空，2017年更名，那它是海航集团旗下的货运公司，货运航空公司。那么金鹏航空说，引进777货机是为了补充运力。2009年中国民航引进了第一架波音777货机，那么777型号已经成为中国远程货运客机的一个主力机型。那么目前有六家中国航空公司运营将近60架波音777货机。那么中美关税战之后，中国曾经一度暂停接收波音飞机，直到六月份才恢复，那么至今已经总共接收了12架波音飞机，目前中国仍然有40架波音飞机还没有接收，那就拖着，拖着这边作为一个筹码，不是筹码的筹码。这是第二、第三。吉木新闻报道，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最近进入破产程序，那么学校的员工说，学院破产是因为学院的董事长李宇农卷款逃到了加拿大。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是一家民办的高职学院，那么有大专也有中专，有大专的学位也有中专的学位，有总共有20000多名在校生，他的办学单位是中国21世纪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那么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是93年开始出现，当时国务院颁布了社会力量办学条例， 那么民办高等教育就正式获得了政策地位。那个时候呢，中国适龄青年达到了高峰，所以考大学的需求急剧上升。那么公办高校的资源有限，所以中国政府希望通过社会力量，就民间的力量来办学，解决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所以到了2000年，大量的民办学院涌现，香港上市的中国教育集团的财报显示，民办的本科和高职院的毛利率可以达到 40%， 非常赚钱。但是不过随着中国出生人口的减少，中国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民办高校正在面临着招生困境。那么在学生减少的情况下，受到冲击最早也是最明显的就是像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这样的高校，民办又不是本科，而且它的所处的位置在三线城市啊，因为民办大学非常依赖规模化招生啊和学费来运营啊，那么一旦这个招生不足，就会触发这个债务链条的断裂，就会像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这样破产啊。第四，法广报道，英国的环境正义基金会9月17号发表的调查报告指出，从2019年到2024年，平均每年有343艘外国的渔船在阿根廷海域捕捞鱿鱼。这些渔船当中，中国的渔船占到 75%， 台湾占 18%， 韩国占 7%。 报告还说，从2019年到2024年，外国渔船在阿根廷海域捕捞的时候，捕捞的时长增加了 65%， 而且这个增长全部来自中国的船队。中国渔船的捕捞量同期增加了 85%。 波士顿环球报之前报道过，这些中国的渔船从阿根廷海域捕捞鱿鱼，然后把鱿鱼卖到美国，变成了美国饭店里面的鱿鱼圈。报告指出，阿根廷的短鳍鱿鱼是平衡当地生态环境的一个关键的生物，它们是其他海洋生物的主要食物。那么过度捕捞不仅会影响生态平衡，还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这是第四、第五。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杨澜澜案9月26号在悉尼的唐宁中心地方法院第二次开庭。那么被告人杨澜澜没有出庭，也没有像上个月那样以视频的方式露面，他根本就没露面，只有他的律师约翰科恩代为出席。那么这起案件发生在7月26号凌晨3点半，当时23岁的杨澜澜驾驶劳斯莱斯撞上了奔驰汽车，造成52岁的奔驰司机受重伤。那么当时呢，杨澜澜被起诉的罪名是两项，一个叫不当驾驶造成人身伤害，第二个就是拒绝接受酒精测试。那么这次开庭，警方撤销了其中一项指控，就是不当驾驶造成人身伤害，同时增加了三项新的指控，一个是过失驾驶致人重伤，第二个是危险驾驶致人重伤，以及没有向警方提供驾驶人或者是车辆资料。那杨澜澜现在面临四项指控，那么控罪的数量增加了，比较轻的罪名也调整了更重的罪名。杨澜澜的律师科恩说，他们今天才收到了最终的指控内容，那么接下来就要讨论答辩的意见。那么另外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来，杨澜澜换了律师啊。8月15号第一次开庭，当时的新闻报道说杨澜澜的律师姓于，是个中国人啊。那么澳大利亚的华人在社交媒体上提到，这名律师叫于自乐，是一名华人律师啊。当时于律师提出暂不做答辩，并且申请延期，目的是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审阅指控。那么这次开庭，杨澜澜的律师换成了约翰科恩，科恩是澳大利亚的大律师，他有40多年的实践经验，而且他专注于严重的刑事指控，比如说危险驾驶致人重伤、 性侵、帮派暴力案件等等。科恩在澳大利亚法律界很有名气，就原来律师可能觉得他不大行，就换了一个厉害一点的。那么澳大利亚律师协会估计，资深大律师每天的收费4000到8000澳元，顶尖大律师每天要收费10000到15000。那么下一次庭审的日期定在10月17号，法院要求杨兰兰必须亲自出席。那个时候就会很多人就会去看了啊。哦，这次很多这个澳大利亚的留学生帮忙就在那做报道啊，但这次杨兰兰没来啊。这是第五、第六。朝日新闻报道，日本警方9月26号在东京逮捕了2名中国公民，他们被指控在日本使用伪造的台湾驾照申请换领日本驾照。这2名中国公民分别是34岁的男子高志洲和47岁的女子龚秀平，他们在中国购物网上购买了伪造的台湾驾照，每本价值是1000美元。去年11月这2个人通过网络向日本汽车联合会申请换领日本驾照，因为台湾跟日本都是日内瓦道路交通公约的缔约方，所以台湾的驾照只需要提供日文的翻译就直接可以在日本使用啊。那么中国不是这个公约的缔约方，所以中国的驾照要换成日本驾照就需要提供更多的材料，还需要参加笔试跟路考，整个的审核跟新考没有太大的区别，也需要花上几个星期和几个月的时间。那么今年7月日本警察厅宣布收紧外国驾照换发日本驾照的流程，主要的原因是今年发生了很多外国司机严重的交通事故啊。日本警方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逮捕到使用伪造的台湾驾照申请日本驾照的嫌疑人。这是第七、第八。财经网报道，中国最高检察院9月26号发布了刑法变更执行监督的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是什么？就郝某某的案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郝某某现年59岁，河南漯河人啊。2010年，郝某某因为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6年。结果呢，他从2010年11月到2023年的9月，他一直在河南省第一监狱服刑。从2013年9月到2017年10月这4年间，河南省监狱管理局以郝某某患有高血压、尿毒症为由，对他实行了监外执行，也就是保外就医啊。直到2017年10月之后，郝某某才重新回到监狱啊。2021年河南省新乡市检察院调查发现，监狱警察、医生、鉴定机构收了钱啊，协助郝某某规避法律。那么这些人后来都判了6年6个月到4年不等的有期徒刑。那么这个案件揭示了中国司法腐败的一整条链条啊，犯罪出钱，医生伪造病历，鉴定机构进行背书，最后是监狱开绿灯，这个人就没有坐牢，他们就保外就医了。这不是单一的案件，这是整个中国，就是房间里有个蟑螂，你看见有个蟑螂，肯定地板底下有一窝蟑螂，就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七、第八。台湾网媒《镜报》报道，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指挥中央社 S 型女记者组织狗仔队监视和偷拍绿营的政治人物啊。2021年，黄国昌通过 S 型的记者招兵买马，陆续招聘了一些有跟拍经验的前记者，组成了狗仔队。去年 S 型女记者和狗仔队跟拍民进党中央执委王义川啊。S 型记者在社群组中持续的向黄国昌报告现场情况，黄国昌就不断的发出指示，指挥狗仔队何时收队啊。那么此外， S 型女记者还将狗仔队拍到的照片发给特定的媒体刊登，消息曝光之后， 黄国昌没有回应，民主党说报道是假新闻。中央社9月27号发布声明，暂停爱信记者的采访职务，并且把他调到其他的单位，并对此事进行调查。台湾新闻记者协会谴责政治人物指挥记者组织狗仔队进行跟监、窃听等行为，强调记者应该为全体读者服务，恪守第四权的力量，第四权的精神。这算刑事罪吗？这应该算刑事罪啊。第九，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外交部9月25号的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朝鲜外相崔善基将会在9月27号到30号，就明天啊，就今天到了，访问中国。外界普遍认为崔善基还有可能和习近平见面啊，这是崔善基2022年就任外相以来第一次这个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单独会晤啊，这也是崔善基一个月之内第二次访问中国。崔善基是9月3号陪金正恩访问过中国，当时金正恩出席这个北京的阅兵式，习近平非常热情的招待他啊。那么首相会晤之后，然后就是外交部长的会谈，这意味着中朝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状态啊。那么而且崔善基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为期4天，行程比较长，显示中国跟朝鲜有很多的议题要谈，也可能是要好好的招待一下他啊。那么这些事实都证明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就是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已经全面恢复。那而且在此之前，因为朝鲜向俄罗斯派兵，中朝关系曾经一度降到低谷。那么现在习近平跟金正恩的关系恢复了，那外交部门的工作就好推进了啊，基本上是这样啊。这是第九、第十，《华尔街日报》报道，今年夏天纽约市出现了一个都市传说，当地出现了一个名叫马杜的超级外卖员，马马杜啊。这个都市传说讲的是马杜是纽约市最勤奋的人，他送餐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而且能够精准的把食物送到指定地点，随后消失无踪啊，只留下一袋热气腾腾的美食。更有传说说马杜几乎无处不在啊，他不仅送外卖，还帮忙接生孩子，并且好像凭一己之力能够担负起维持纽约市运转的重任啊。这就马杜其实指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来自西非的外卖员。马杜是他们的名字，穆罕默德的变体啊。马杜其实也是这个纽约市民的一个善意的玩笑，他们把来自西非的外卖员的群体变成一个传说的网络名称或者网络的角色。有一名马杜说，当这个名字流行起来之后，顾客就变得很慷慨，他曾经收到过86美元的小费啊。那么还有纽约市民追着马杜拍照，让马杜送外卖的时候感到很困惑啊，因为经常有人找他照相啊。十一，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党人9月26号公开了第三批爱泼斯坦档案，在这批档案当中出现的名人包括马斯克、川普总统的前顾问班农、风险投资人彼得蒂尔是川普的重要支持者，另外还有英国的安德鲁王子和比尔盖茨。档案显示2014年12月，马斯克被邀请前往爱泼斯坦的私人岛屿，马斯克说爱泼斯坦确实邀请过他去岛上，但是他拒绝了。爱泼斯坦的日程显示2019年爱泼斯坦和班农进行过早餐会，2017年爱泼斯坦和蒂尔吃午餐。那么今年1月，美国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人科莫向爱泼斯坦遗产管理方发出传票，要求提交爱泼斯坦的档案。今年1月和今年10月、9月上旬，科莫先后公开了两批文件，但是批评者指出共和党只挑出一部分档案公开，这是政治操弄。今年8月， 众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的民主党人发出传票，要求爱泼斯坦遗产方交出完整的档案。随着名流的名字一个接着一个曝光，爱泼斯坦档案在美国持续的发酵啊。这是第十一、第十二。美国商务部9月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八月份个人消费开支指数 PCE 2.7，环比上升了0.1%，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PCE 2.4，环比持平啊。八月份个人支出环比上升0.6，环比下跌。个人收入环比上升0.4，和七月份持平啊。那么数据显示，美国的通胀没有太严重，但是美国企业陆续把关税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美国民众也越来越感受到物价越来越贵啊。那么当然，这个数据呢，我们慢慢的开始有点不大相信啊。为什么？因为新的统计局局长。新的统计局长他有没有压力呢？我觉得他有压力，因为他接替一个川普被川普炒掉的统计局，因为他公布的数据不好看。现在你们有没有发现统计数据变得好看起来？这统计局的数据越来越好看，让大家心生疑惑啊。PCE 呢是美联储最关注的数据之一。那数据公布之后，90%的交易员预期十月份美联储降息25基点，10%的人认为维持不变啊。另外，美国密歇根大学9月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是55，比八月份中值下跌了3.1个点。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持续在跌啊，一直在跌，每个月都在跌。那么比九月份的初值下跌0.3个点。跌到了4个月以来的最低位置啊。13，新华社报道，9月27号上午5:49，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止目前已经造成7人受伤。地震震中距离定西市市区80公里，那么附近的陇西、通渭、张县感有强烈的震感，部分房屋受损甚至倒塌。那么中国的灾害报道是没有人性的啊，基本上他们只报道这些，不报道人的情况啊。那么定西县的农民居民对现代快报说，地震发生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睡觉，这次地震的震感比以往的地震都要强烈，当地居民感到十分害怕。有的人在21楼的居民说，5.6级地震发生的时候震感特别强，人在床上被摇醒，感觉好像有人在床边使劲摇床啊。那么在地震附近的平房，很多房屋的瓦片被震到地下，摇到地上去啊。有些房子被震裂，陇西县的地震比较频繁，过去一年曾经发生过30次3级以上地震。好，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讲讲今天的主题：茅台酒价格崩溃，中国消费市场神话破灭。茅台，贵州茅台今年流年不利啊，先是股价被寒武纪超过，再就是市值被宁德时代超过啊，茅台股王的时代正在远去啊。那么贵州茅台的公众号9月25号发帖。他这个帖子介绍茅台的销售好消息，帖子说了两个数字，说九月份茅台终端动销环比增加了1倍，同比增长了20%，动销就开始销售往外卖啊，动销啊，茅台动销的环比数据意义不大，因为九月份跟八月份完全不一样，因为九月份毕竟有一个双节，国庆节跟中秋节啊，所以九月份的数据比八月数据肯定要高，这个没有意义。重要的是同比，比去年同期增长20%，这个还不错啊。但茅台酒真的有这么好吗？因为现在国内消费的基本面仍然非常的差啊，白酒整个行业 的动销的情况基本上是 20% 到 30% 的下跌，就跟去年同期相比，整个行业是 20% 到 30% 的下跌。那贵州茅台动销同比增长了 20%， 凭什么呢？结果我们一了解发现，原来凭的是贵州茅台酒的价格大跌。9月19号原香25年飞天茅台的批发价1780元，散装25年飞天茅台的批发价1760元。那这轮下跌之后，飞天茅台的茅台酒的价格持续创年内新低。那么和年初相比，原香就一整箱没有开过封的一整箱酒啊，原香酒比散装酒要贵啊。原香酒24年飞天茅台的价格跌幅达到 21%， 散装呢跌幅达到 19%。 那么批发价下跌的同时，飞天茅台在电商平台上的零售价也走低啊。拼多多平台商家出售单瓶一瓶飞天茅台的价格最低是1720块，两瓶最低是3400，3400折合一瓶1700啊。那么去年九月，飞天茅台的原箱价格是2500以上，去年九月啊，散装呢每瓶是2400左右啊。那么今年年初呢，飞天茅台原箱2000左右。最高飞天茅台的价格最高2021年飞天茅台原箱的批发价最高上到过3800一瓶，散装3100，这是史上最贵的价格，是它的最高点，就现在的价格就腰斩还不止啊。当然整个白酒行业相当的惨淡，那么安徽双节这个地销预计是跌 20% 到 30%， 江苏是跌 25% 以上，那么其他省份都在 20% 以上。和白酒密切相关的是餐饮行业，八月份的餐饮数据比六七月份有所好转，但是六月份发生禁酒令，大家都知道整个的餐饮行业基本上你可以用休克来形容啊。七月份开始放松，但是数据仍然非常的低迷，那么八月份的数据其实仍然很惨淡，只是比六月七月好一些啊，其实仍然是非常的差。不只是餐饮，整个零售行业都差的一批啊。背景是什么？背景是楼市持续走低，尤其是八月份一线城市房价补跌啊。所以呢，当前中国的消费整体是没有基本面，没有基本面就没有基础啊。在这个背景之下，贵州茅台的增长有多大的意义啊？那么有个数据值得一提，就是批零差价。批零差价啥意思？就是批发价跟零售价的差别啊，中间的差价。那么最高是什么时候？最高是2021年。2021年贵州茅台的批零差价是600块钱。600块钱是啥意思？就是经销商卖掉一瓶贵州茅台赚600块钱，厉害吧？很厉害。上个周末批零差价只有20块钱啊，批零差价是经销商的利润啊，就是每瓶酒销售的毛利。那么批零价差大意味着品牌溢价强啊，零售商有较强的定价权，因为它的价格空间很大。那么批零价差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消费者价格敏感，它也意味着贵州茅台所谓的金融属性也被洗得差不多了。而且 20% 的销售增长也体现了什么？贵州茅台的商品属性。贵州茅台差不多每年的销量是1亿瓶啊，1亿瓶它的销量是怎么个销量呢？基本上是1比2的关系，就是卖一瓶，就是喝掉一瓶囤两瓶啊，就是收藏，有人就囤货囤两瓶，就是卖3瓶出去 有一瓶真的拿去喝了，另外两瓶被人囤起来了啊。就是因为有这种消费的模式，贵州茅台才有过去20年持续高涨的这个销量和不断上升的价格啊。从2014年到2024年，10年间，中国的投资者囤下来了多少贵州茅台呢？7亿瓶，7亿瓶贵州茅台，在各个仓库里啊，囤下了7亿瓶。你要是按照2000块钱一瓶计算的话，贵州茅台的囤货总市值是15000亿啊，15000亿左右啊，因为七亿瓶不止啊。那么如果金融属性消失，我们是说茅台酒是卖3瓶，只喝了1瓶，有2瓶囤起来嘛，对吧啊？那如果金融属性消失的话，那这2瓶就没有了，对吧？你不囤起来没钱挣，甚至赔钱，那谁还囤不囤了？那贵州茅台的销量就会剩下1/3啊，1/3，那就要跌2/2。那贵州茅台你要维持原有的销售额呢，怎么办？那一定要大幅的降价，你必须大幅的降价才有销量的上升，销量的上升才能弥补销售额的下降。所以我们不是说，他不是说销量上升 20% 吗？销量上升 20% 正好和什么有关？正好和价格下跌 20% 有关，对吗？你把价格一对比，你就知道茅台酒销售涨了 20%， 实际上它得到的金额是差不多的，因为它的价格下跌 20%、啊、那问题是茅台酒大幅降价意味着高价囤货的经销商投资者血流成河啊。茅台酒经销商的成本大概是1800到1900之间啊，那么大部分的投资者这个囤货的价格都在2000块钱以上，都在2000以上啊。那么一旦这个原香飞天茅台跌破1800，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囤货的这个囤积的茅台酒会涌向市场。为啥？要止损，特别是那些经销商赔不起啊。那去年6月份茅台酒曾经跌到过2000附近，当时市场就出现过抛售潮，茅台酒厂就出手维稳啊。那7月份市场价格就稳定恢复到了2500以上。那今年的618年终大促，就是网络平台电商的618年终大促，飞天茅台当时已经打到了1800到1900之间啊。那么之后呢就没起来过，一直在跌啊。基本上我认为今年剩下的这些时间，就是我们现在是9月底啊，为今年剩下来的这段时间，将是茅台酒厂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记住，市场上现在囤积的茅台酒有7亿瓶啊，7亿瓶，你不多，你就有几千万瓶涌向市场，茅台酒的价格就会崩溃，完全崩溃。茅台酒要是价格崩溃，意味着什么？茅台酒厂将濒临破产。为什么？因为如果这些囤积的酒不断的涌向市场，那够喝10几20年。7亿瓶茅台酒，你想想看什么情况？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方面，茅台酒厂就有破产的风险，因为它根本没得卖，它怎么卖？这个囤的酒出往市场上跑。那茅台酒厂是贵州省的命根子啊，是贵州财政的一个摇钱树啊。如果茅台酒的价格崩溃，贵州省的财政将面临巨大的危机。它很多东西都是拿茅台贵州茅台股票抵押，各种搞很多事情。所以茅台酒它不仅牵涉到规模庞大的投资者，它而且关乎到整个贵州省的财政运行，所以影响非常的大。 那消费市场最怕的鬼故事是什么？消费市场最怕的鬼故事就是大家觉得没有未来。所以现在你茅台酒厂有没有鬼故事？我觉得它是有鬼故事的啊。茅台酒没有未来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房地产市场正在持续的进入一个10年以上的下行区间。茅台酒的起家靠的就是房地产，它叫工地酒。工地酒是什么？只要一个房地产项目开工，有项目就要请地方政府部门的人喝酒吃饭，就有项目就有消费。那你现在还有项目吗？没项目就没消费，那库存，房地产的库存也是一大把，所以房地产就没有项目，房地产这个样子，茅台酒也好不到哪去，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地方财政也没啥钱去搞基建了，没有基建就没有饭局，没有饭局就没有茅台酒的销量，这第二个，第三个，中产，如果不是官方消费，那就是中产，中产正在消失，为什么？房地产下跌，消灭了大量的中产家庭。中产消失，茅台酒可能的消费对象也在消失，我们讲讲中产吧。中产的消失怎么会消失？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帖子，讲一个中产家庭的遭遇。这个男主呢，是湖南省高速公路局的一个干部，事业编，还是个副处啊，副科啊，副科级。那基本上这种在湖南应该是个蛮不错的一个中产家庭，但是他的征信上有信用贷45万，信用卡刷爆了32万，公积金中心有38万的房贷，也就是说房贷、车贷、信用卡、网贷加在一起，他的总负债是115万。那男主呢？这个每一个月要还款3万多，但他的收入只有1万多，所以他每天都在拆东墙补西墙，这个日子过得相当苦逼啊。那么一个体制内的科级干部，怎么会欠下这么多的债呢？他是怎么过，把日子过成这样的呢？情况是一开始的时候房贷没有压力啊，每个月公积金还房贷。然后呢，就买了一辆车，这生活过好了，买辆车30多万，按揭每个月还5000多。他这个科级干部呢，老婆没编制，所以呢就在家生孩子，生孩子就辞职，在家生孩子带孩子，结果呢就没收入啊，每个月奶粉钱、生活费全部由男主一人承担，慢慢的呢就出现了亏空。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挣钱，刚开始缺钱呢，就网贷应急。网贷当网贷增加到20万的时候，那就不行了，网贷就贷不出来了，就刷信用卡。信用卡到了去年刷到30万，信用卡就刷爆了，也不行了，就跑到农商行申请了30万信用贷款。这笔30万的信用贷款也到期了。要赶紧再贷一笔信用贷来以贷养贷，这就是一个中产家庭滑落的轨迹。他基本上他已经被债务压垮了，那中国很多，他的收入还1万多，还不低的，其实是不低的，但是问题是，他有小孩，有房贷，有车贷，还有信用贷，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的整个的财政状况已经无法挽回。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这个男主并没有犯很严重的错误啊，他的生活就翻过来。他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收入没有上升，但是支出不断的在增加，就慢慢的就支出超出预期。所以其实呢，这个男主的问题其实是最轻微的。那你原来很多中产家庭情况是什么？第一个生病，严重的疾病，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失业， 男主或者女主突然失业，其中有个失业，甚至两个同时失业都有，这种级别的变故，那家庭基本上根本扛不住。就是它产生这种变故产生的冲击，中国绝大多数家庭都无法抵抗。所以之前我们在一个专题中做过一个数据，这个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去证实，说过去三年中国中产家庭破产有多少？两千万个中产家庭破产。所以为什么有大量的城市的无家可归的人就从这里来，就从这个中产家庭破产来的？那茅台酒象征着中国消费市场的神话。茅台酒为什么茅台酒一直是股神？股神因为有什么？它就是中国消费市场的神话。那它的价格崩盘是消费市场神话的破灭。中共经常讲，我们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大的内部消费市场，单一的大规模的这个消费市场。茅台酒价格崩溃说明什么？这个市场神话破灭而这个市场神话破灭源自哪里？源自房地产泡沫破裂我们基本上到现在还是没有看到中国政府任何有意义的政策措施，到现在没有。我看了一下最新的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篇这么长的公告，没有内容，没有有意义的内容，都是政治口号，全是。潘功胜很擅长喊口号，你发现没有？这个央行行长。那么今年呢，还剩下三个月，还剩下不到三个月吧，10、11、12，还剩下三个月，有两场重要的会议。一场是10月份开的四中全会，另外一场是12月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那基本上中央经济工作会是准备明年的一个工作方向，经济的指针，基本上是明年经济的指针四中全会关系到21大的安排，怎么安排，所以这两个会都很关键，都很重要，我们要注意我们注意，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观点，茅台是中国中高端消费的风向标不是中高端了，是高端了，高端消费了。一瓶酒1800-2000块钱，那绝对是高端消费。超过1000块的那些酒都是高端消费就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出去吃饭请客也好，就被人请也好，大概是这样，大概是菜钱，就是点的菜的钱，大概占到1/3，酒钱占2/3，所以酒是很重要的。就是为什么讲它是跟房地产有关？因为你不是喝一瓶酒，你是喝好多瓶酒，那你碰见能喝的，那你要喝茅台酒，那一桌子人都在喝茅台酒，那好多酒，好多瓶的，那经常得捧一箱去的那真的是这样。所以喝酒如果是这种级别喝酒的话，那就不是1/3的问题了，那可能酒钱那就，那菜钱就是小儿科了关键茅台的价值局限在中国，它不像黄金一样在全世界流通，一旦中国人没钱消费，价格就崩坏。是的，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房地产，房地产跟公款。茅台酒，喝茅台酒，通常是公款，个人消费，中产个人消费比较少那还不是中产消费得起。 还是要就是比较高级地位更高一点的人才行，收入更高一点的人啊。观点：一瓶酒卖1000多人民币本来就太夸张，总制酒成本跟成本没关系啊。没有，我们讨论商品，不要讨论成本，跟成本没关系。如果你要这样讲，那你卡地亚那些饰品，那个成本有多少钱？这个戒指有多少钱成本？他卖那个价格怎么可能？不能这样讨论问题，这样讨论问题是不对的。所有的商品的价格跟成本有关联。但绝对不是成本决定的，记住这一个啊，这个很重要啊。秦广49年之前茅台私饮，中共上台之后强迫茅台公有啊。是的啊，他是三家酒窖合并成为茅台酒厂啊，约三家酒窖都是私人的，那个时候哪有国营，没有国营啊。观点：茅台酒降价和通货紧缩有关，说得对。茅台酒的价格下跌是通缩的其中一个表现啊。观点：茅台 500cc 如果跌到1000也很贵。25到30年的顶级 whisky 也没那么贵。还是不一样，不是一件事，不是同一个事。不是同一个事物啊。whisky 自己喝。自己喝你就按照自己的收入来喝呗啊，但是你茅台酒是请客喝，而且公款消费，两个完全不一样。观点：没想到茅台酒这么贵啊，茅台酒这么贵。茅台酒曾经跌到过800，曾经跌到过800啊。民国80年左右，我在东，这个字我不会读，花了新台币250。跟渔民买了一瓶，开瓶刹那间酒香充满房间，记犹新。OK， 情况35年前读大学的时候，台中逢甲商圈一瓶茅台350新台币啊，不错喝。一年的时间开始出现假酒，改喝五粮液。又一年五粮液出现假酒，改喝酒鬼。再一年所有的白酒都有假酒啊，从此后除了朋友送的外再没买过中国酒啊。请观点：一瓶酒就是一个月薪水，谁喝得起？就是喝得起也不能天天喝。全中国月收入1000以下的7亿不喝酒不会死，但是没饭吃死定了。No, 这跟薪水没有关系。就我们讲的这个茅台酒，它不是普通的消费，它是公款消费，主要是公款消费啊。观点：中年中产连孩子学费都不知道在哪儿，甭提茅台，能混上大病医保就不错了。是的。观点：茅台这酒与其说是饮品，不如说是一张社交的门票，它更多的被举起而非被入口，被交换而非被品味。真正在舌尖辨出它味道的人，恐怕远比酒桌上借它做人情的人要少得多。我对酱香酒不感兴趣，我还是喜欢浓香型啊，我喜欢五粮液，我没那么喜欢茅台酒啊。这是个体的喜好的问题啊。茅台酒周恩来喜欢，跟周恩来有关系啊。周恩来老喝，然后就茅台酒地位才上来。酱香型的酒并不那么普遍啊。酱香型的酒其实也就是2000年之后才流行喝酱香型的酒。2000年之前我没喝过酱香型的酒，我们以前喝的都是五粮液。我以前当记者喝酒，在酒桌上跟别人拼酒的时代，最好的酒就是五粮液，不是茅台酒啊。 去年九月将手上一瓶21年飞天茅台2300卖了，今年一看也算是天价了，是的，2300是贵的啊。情况贵州也有不喝的，曾经被查过一个案子，7个党校聚餐，饭钱1万，喝的小拉菲9070多万、是的，也有不喝的，当然当然 就喝各种各样的酒，就是你就饭桌上你出公款喝酒，他们是这么喝的，上来先把酒搞定，酒是第一位的，你请客吃饭首先要搞定是酒，那通常是什么情况呢？通常是请客嘛，啊，客人一进饭店喝什么酒先讲清楚，喝什么酒，白的还是红的，通常不讲啤的，白的还是红的，那通常就是喝白的，红的很少喝啊，很少，除非主宾是女的，那就另外另当别人，迁就她那是另当别人，那通常是喝白的，白就是喝啥酒，那通常就已经备好酒的了，那就一二三啊，这喝这个，那今天就喝这个，一般不混酒喝，那就是通常一箱一箱的上。啊，那就是一箱一箱的上，相当可怕啊，相当可怕。喝酒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喝法啊，不同，什么山东、河南是比较难喝的地方啊，其他的地方江西也难喝，江西人也是能喝酒啊。江西啊，我喝过一次在哪儿喝，在浙江，哎，浙江喝酒更。醉的最厉害就在浙江喝酒啊，喝那些女儿红那些酒，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醉了，你是一觉睡过去睡到第二天下午的啊，那酒后劲儿大啊。拐点茅台在中国北方做事标准配置，北方没有什么别的事，就是和政府喝酒，就这样，就是喝酒。这喝了3天酒还没开始谈，还没开始谈呢啊。秦广茅台的包装跟台湾一种洗厕所的清洁剂叫通乐很像，所以台湾人非常少，非常少买。啊，那不一样，茅台酒的那个酒瓶子，那防伪的标志还是很厉害的啊。观点白酒倒闭避免不了，都是勾兑的多，年轻人喝的少。之前喝酒的60、70、80年代的人能喝的，现在基本基础病差不多了，该戒的也戒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不怕死的愣喝的也没几个，也不是，就是当你给你茅台酒，你把价格降下来试试看，保证销量很大，你信不信？茅台酒是有一批这个基础群众在那儿的啊，你把这价格降到800，你看，你试试看，茅台酒肯定卖疯了，信不信啊？白酒说喝的人少，本来呢南方人喝白酒就不太多啊，北方喝呢白酒比较多，你说现在北方人喝酒少了？我觉得也没有，我觉得没有少，只是可能没那么多钱喝。秦广王老师喝不来酱香型，其实很多人喝不了酱香，不是我喝得了，我没那么喜欢，我更喜欢浓香型啊。一般老百姓喝白酒以清香型、浓香型为主，酱香型很多人喝不惯，是很多人是喝不惯，我没问题，我喝没问题。就是没那么喜欢。观点一说喜欢五粮液，大概王老师酒量就知道了，7两左右，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差不多。年轻的时候能多喝一点，现在年纪大了不行，年纪大了，我已经很长时间没喝白酒了。我来美国主要是喝 whisky 跟那个 cognac。干邑啊，喝现在之前喝 whisky 多一点，那现在喝 cognac 多一点， cognac 就没那么刺激，柔和一点，醇香一点啊，就现在 就没不需要那么刺激了。观点不建议喝黄酒，太上头。我是浙江人，那是那太上头。我有一次我去浙江，我去那个时候我们跟新华社合作，我们去浙江，经过其实沿着沿海一直走了一圈，在苏州喝一次，那喝的喝就喝女儿红，那我都不记得了，我都完全不记，完全断片了。也没喝太多，真的也没喝，又很好喝，甜甜的，然后就好喝嘛，就酒到杯干，我不记得喝了多少杯，反正就睡过去了，睡到第二天下午，中午吃的饭，睡到第二天下午，你想想什么情况，真的是，真的太上头了。湖南的公务员家庭财务崩溃很有代表性，是的，就是很有代表性。一万多的收入根本覆盖不了一个家庭基本的开支，住房、出行、家庭开支。同理，数量庞大的月收入不足5000的家庭，无论如何压缩生活必要开支，都很难挺过这个漫长的寒冬。预期和失信只是开始。你们不知道，中国的网络小贷，基本上我认为我的观察，30岁以上的年轻人没有不借的，没有不借的，基本上啊很少不借的啊。如果你是30岁以下，你没有借网贷，恭喜你，你应该是那1%啊，我认为是这样啊。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基层的年轻人都是债务缠身，没有一个不借钱的，没有一个不借钱的，所以你还指着他们消费，我觉得指着他们消费，指着这些年轻人消费已经没戏了，因为收入在下降。观点反评三件套，可以改成贷款买楼、中年创业、盲目投资。创业、中年创业。中年创业通常是因为失业了怎么办啊？攒了点钱，攒了点关系，攒了点行业经验，创个业吧。没有工作，因为中年失业，自己还有一官半职啊，出去身段放不下来，放不下来怎么办？90%都这种情况。怎么也是个部门经理啊，你说让我去找一个跟小毛头底下打工的岗位，不干怎么办呢？没办法，只好创业，创业只好失败。所以这件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事情，就当你中年失业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把所有借的钱全部还掉，在这个前提下再去考虑别的安排啊，千万不要因为失业去创业，这是最可怕的结果，就是会把你所有东西全消耗完，那你就翻不了身，永远翻不了身啊！记住啊，观点：中等收入不等于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其特殊的独立性。中国大陆因制度感觉没有事实上的中产阶级，只有中等收入，这话是对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中产阶级，我还是有认为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公务员群体，还有一些这个大厂的职工啊，还有一些专业人士，他们是中国的中产，他们的收入还是不错的啊，收入还是家庭收入还是可以的。经济状况的时候，那很多中产家庭还是不错的，现在是不行了，现在已经一落千丈。所以为什么我讲统计数据造假你就看得很清楚。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我身边很多这种家庭，收入也很高，他的资产规模也很大，因为他买几套房下来，你想那资产规模挺大的，然后两口子都是专业人士啊，什么设计师，这个什么会计师或者什么律师，当年是收入很不错的，或者是医生啊，都不错的。你现在看，你可以看医生也好，老师也好，这些都是原来很体面的职业，都不行了啊，都不行了。 观点在整体经济向下的国家，房地产是负资产，尤其是中国盖几十层的高楼房，平均运作和维护成本远高于其他先进国家的住房。如果未来十年内不改变现状，慢慢的出现没有电梯、管理混乱的大楼，将是非常可怕的景象。不是十年后，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现在就已经是这样了。大量的，特别是从哪里开始？先从单位住房开始。单位住房那一塌糊涂。你去北方看看，那北方单位住房还是比较多的啊。然后慢慢的你就看有些小区管理混乱的小区收不上来管理费，然后管理处就乱搞，那你这个小区很可怕啊。观点在中国，财富投资不应该投资在政府可控的资产上，比如房产、地产、金融，因为随着中央政策改变会有剧烈的价值震荡。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中产阶级，那身份差不多就是白领、蓝领，能够支配的财富是承受不了大量亏损的风险，没有被动收入或者可运营的资产，所有资产将会因为市场的变化而贬值，就是这样。所以我说为什么中国的中产被消灭了，就原来很多人因为买了房产他就身价暴涨，那你现在突然一下房价跌腰斩，你加上按揭，那不就消灭了啊。观点中国经济确实开始陷入长期的困境，本来这些美其名曰中产的阶级大部分都是买房不断的上涨来维持身价，但是因为疫情对经济伤害太大，收入恶化加上房价跌，几乎打回原形。他不是打回原形了，他根本就撑不住。许多国外投资者纷纷撤离，自身又没有绝对过硬的技术，变得不可取代，陷入衰退十年甚至二十年都注定。情况周围很多人都对经济前景不看好。那天特地到深圳和一个朋友吃饭，年薪150万，香港薪水，深圳花费，可是他已经开始不敢乱花钱，咖啡都戒了，年薪150万怎么咖啡都戒了呢？开玩笑，一月十几万怎么可能 ？Come on， 那怎么可能？那不会。这些人的收入，年薪过百万不会受经济，基本上年薪过百万的人，他不会受周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除非他的收入下降，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他收入一直维持在100万以上，经济波动对他没有影响啊。情况，事业单位一绩效工资2022年以前是半年发一次，而且个人连本钱都拿不回来，被领导按需分配了。 OK， 观点中国产业就是靠低毛利率快速膨胀，结果一被制裁马上露出最大的危机，根本不懂怎么转型，于是就这样挂了。这些只靠生产庞大数量所积累的营业额和一般国家的企业比较，根本就是一条路赌订单不会断，一旦马上完蛋，这就是中国企业最明显的危机。我今天上午讲的那个例子不是吗？原来是做机械加工的，一件原来是赚一块两块，后来变成一毛两毛，后来就变成一分两分，后来连一分两分都没有了，叫什么？要材料，材料也不要了，要什么？要发货，发货发几毛钱发货，几毛钱发货，就发货就是发快递的差价，做着订单都不挣钱，你说说这什么情况？这就是啊。情况我看过一本书，叫《国酒白酒检测技术》，不管酱香还是浓香。酒香是靠酒精之外的杂质杂醇油，白酒里杂醇油多了第二天就会头疼，黄酒更甚。杂质不知道。喝茅台不会头疼，喝 whisky 也不会头疼，但是喝别的酒会头疼啊，别的酒会头疼啊。 中国大部分酒都会头疼。嗯，我想一下啊，茅台不头疼，有一点点，但不严重。五粮液也有一点头疼，但是也不严重。啊，那些那乱七八糟酒，那头疼欲裂啊。伏特加有医疗酒精，味道是太纯了，几乎没有杂醇油，所以也不上头。伏特加是不头疼的，但是伏特加很难喝。情况说到高职院，四川一所公办纺织专科职业学院发生过好几次男教师胁迫女学生发生关系的事情。最离谱的一次竟然是学生男朋友举报到学校，后来竟然被压了下来。校领导开大会说是保护老师，要不是在那儿待过简直不敢相信，学校难道不是应该保护学生吗？现在的职业教育真的是一言难尽啊！这不是职业教育的问题，是高校的问题，理解吗？不是职业职高院才会是这样，所有的高校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